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上次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神吩咐先知何西阿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去娶淫妇为妻，然后神就用这位淫妇为何西阿所生的儿女给他们取名，给他们命名，用所命的名来宣告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二章，神他继续的来指控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神用的一个比喻的意象，是使用夫妻的关系来描述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关系。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丈夫，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妻子。神使用婚姻的关系来描述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最主要是使用婚姻关系中夫妻彼此必须对对方绝对的忠贞。所以这样的婚姻所要求婚姻关系中所要求的绝对的忠贞，就被应用在耶和华跟他立约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上。耶和华也要求他的百姓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忠诚和奉献，而耶和华自己他也以绝对主权的爱委身的来爱他的百姓。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庭诉讼的一个模式。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旧约先知很喜爱用这种法庭诉讼的模式来描述耶和华神他如何来审判他的百姓。因为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非常有效的来传递他们所宣讲的信息。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神被描述为是原告，在法庭上的原告，他是向那些不遵行他律法的百姓以色列提出诉讼，提出控告。在这段经文里面，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妻子，但是以色列向耶和华神不忠，犯了淫乱，所以耶和华在法庭上的控诉是基于他犯了淫乱提出的一个控诉。而他犯淫乱的对象是谁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称之为他的爱人，我们和合本翻成他所爱的，是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就是当时他们所敬拜的迦南地的神，也就是众巴利。所以以色列他们在属灵上犯了淫乱，他们效法迦南人拜巴利，他们 原本应当向耶和华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贞，然而他们却犯了属灵的淫乱，去跟这个迦南人所拜的偶像，也就是巴利神。那这个众巴利是因为在迦南各地他们所拜的偶拜巴利的庙宇，所以就用一个复数。所以呢，耶和华是被以色列误待的丈夫，他因为他的妻子犯了这种属灵的淫乱，所以就提出这个诉讼。耶和华是原告，但是在这整个经文里面，耶和华也是检察官，耶和华也是法官，他也是陪审团，甚至他也是执法的警察。所以这是一个只是一个比喻性的来使用法庭的诉讼来达到先知宣讲的信息的目的。但是我们从整个经文的发展逐渐就显明， 耶和华虽然向他不忠的妻子提出控告，但耶和华仍然爱他，耶和华要跟他重新建立一个爱的关系，而且要跟他立一个永远的婚约。那么在这段经文描述以色列当时的一个光景，是在经济上非常的兴旺，在农业上是在收成的时候都是丰收，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就反映了这可能是在先知何西阿早期的传道工作中所宣讲的一个信息。上次我们已经提到先知何西阿他担任先知的职任是在南国几个君王和北国耶罗波安二世执政的时候，所以这里所描述以色列国当时的光景可能就是在耶罗波安二世这位君王，也就是耶户王朝的其中的一个君王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说那时候曾经带来一个复兴，国土拓展几乎回复当初大卫时期以色列所拥有的国土的范围，同时在经济上在农业上非常的兴旺，所以可以说是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一个黄金时期。所以在这样的黄金时期当中，外表看起来物质上是欣欣向荣，但是属灵上却生了严重的癌症。这是为什么先知要在这里向他们宣告神法庭的诉讼。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的第二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是把神控诉的证据跟宣告的审判穿插着交织在一起。那在这个段落里面，神以三个所以，我们和本翻成因此 therefore， 用三个所以来引入神三个审判的宣告。所以一开始神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这争辩这个字其实原来是一个法庭的用词，是要来辩护。耶和华呼召以色列的百姓来支持耶和华向他妻子所提出的控诉，所以耶和华就吩咐以色列的百姓去控告他们的母亲，也就是以色列国。所以这里他们的母亲耶和华的妻子是整个以色列国，但是呢这些儿女是指以色列百姓这些个人。神就呼召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些以色列的个人去控告他们的母亲以色列国。但是这一幅图画不是描述一个乖小孩他们跟他们被误带的爸爸站在一边来反对他们不忠的母亲。事实上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就会看见这些小孩跟他们的母亲是合一的，他们的母亲犯了淫乱，这些小孩也是淫乱的儿女，也就是说他们同样犯了这个淫乱的行为，所以他们自己个人的行为跟态度就将成为指控的一个见证。为什么耶和华呼召以色列百姓来支持他向他妻子所提出的控诉呢？原因是耶和华说，因为他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的丈夫。耶和华表明，因为以色列的淫行，他们犯的属灵的淫乱，就使耶和华和他妻子以色列之间这个婚姻的关系被断绝了，所以耶和华要采取这个法律的行动。所以那个因果关系是他们犯了淫乱，他们的淫乱使神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婚姻关系被断绝了。他不是耶和华的妻子，耶和华不是他的丈夫，所以现在耶和华要采取法律的行动，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改正和 和恢复。她应当是耶和华的妻子，耶和华应当是她的丈夫。现在她的淫乱淫行使得她不是耶和华的妻子，耶和华也不是她的丈夫，因此耶和华呼召这些以色列人来支持他对以色列国的指控，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要改正跟恢复。追根究底，耶和华这位原告不是要离婚，乃是要惩戒他淫乱的妻子，因为以色列不遵守立约的义务，就破坏了跟耶和华立约的关系，所以耶和华是要施行惩戒，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他得回。因此接下来耶和华就提出对以色列的要求，他说叫他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这位原告耶和华这位丈夫，他对他的妻子提出归正的第一步，也就是要他除掉他的淫相以及他胸间的淫态。换句话说，耶和华要求他要改变他外在的仪表，除掉他做淫妇脸上的浓妆艳抹和穿戴的珠宝首饰。这些都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我们知道如果你到红灯区，你就看到这些妓女们打扮得非常的妖艳，戴了各样的珠宝首饰。所以这位原告要求他的妻子做出归正，第一个基本的步骤就是要除掉他外表的仪态，要改变他外表的仪态，除掉他这些浓妆艳抹和穿戴的珠宝首饰。换句话说，耶和华是要他除掉他的淫行，要他除掉他们拜迦南人的偶像，也就是拜巴利这样的一个罪。耶和华是要呼召他们改变他们的心和行为，所以他们必须要改变他们的心，也就是悔改，要回转。但是这个悔改一定有行为，有悔改的果子，所以耶和华要求他们要改变他们的心跟行为，除掉他们的淫行。耶和华如此痛切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反映出神永恒的旨意是要求他的百姓把坚定不移的忠诚跟奉献单单地归给耶和华。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耶和华就第一次提到他要施行刑罚，他说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柴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耶和华的角色现在转为法官，不再是原告的角色，法官是有能力来执行定罪的宣判。如果以色列人不除去他的淫行，耶和华警告说耶和华要剥去他的衣服使他赤裸，把他衣服剥去让他赤裸，这是一种比喻性的来描述将要使他成为极度的缺乏，赤裸一无所有。神将要除去以色列人的食物，以色列人的水，所以使他如旷野，在旷野是不毛之地，没有吃没有喝的，所以神要把他所有的食物跟水除掉，使他好像在旷野，好像在干旱之地。以色列将要丧失维持生命一切所需要的，他们就必干渴而死，以致灭亡。所以神把他们维持生命所需的一切除掉的时候，国家因此就被毁灭。神这样的一个提出施行刑罚的警告，其实是履行神立约的咒诅。在我们上次提到利未记二十六章、申命记二十八章到三十章，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宣告，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 神就要赐福给他们，有什么样的福要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如果他们悖逆耶和华，他们不遵守立约，履行立约的义务，那么以下的灾祸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特别强调，如果这些灾临到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神就要再用另外的灾加在他们身上，那么最终神要使他们的国家被毁灭。所以我们看见神现在宣告要把他们维持生命所需的一切都把他们剥夺，使他们干渴而死，这就应验在北国最终被亚述帝国所灭亡，百姓被掳到亚述帝国。但是神这样的宣告其实也是有目的的，是要讽刺性的来使用拜巴利的一个元素。因为巴利在迦南人他们称巴利是这个雨神，是天气的神，雨神，他们认为巴利是可以降雨在地上，这样子呢使得农作物可以生产。所以巴利是在迦南人的概念里面是雨神，也是具有生产力的神，是 God of Rain, God of Fertility, 是他们靠着使他们可以得到丰收，可以得到这个经济上的兴旺。但是现在神把他们一切所有所拥有的维持生命所需要的都把它剥夺，就使所有拜巴利的以色列人知道巴利是无力降雨，使土地有丰富的雨水的滋润跟浇灌，来使他们可以有丰富的生产。土地的多产能够有丰富的生产，全在乎耶和华，不是巴利有能力使他们能够得到雨水的滋润而有丰富的生产。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宣告以色列的罪，他宣告说，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所以我们说以色列国家整个国家被比拟为是耶和华的妻子，但是这里说这位耶和华的妻子的儿女，那就是指以色列国中这些百姓们，这些以色列的个人。以色列国整个国家整体被描述为是耶和华的妻子，但是组成以色列国的个人就被描述为是儿女。这些儿女是跟他们的母亲是一样的，他的母亲是行了淫乱，因此这些儿女也是从淫乱而生的，意思是说他们也分享了他们母亲不忠的淫行。因此整个国家和国家组成国家的每一个个人都参与拜巴利。神宣告说他必不怜悯这些拜巴利的以色列人，然后神就进一步说明以色列犯淫乱的原因。神直接引用以色列所说的话来做见证，来定他的罪。因此他说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我的爱人，我的饼、水、羊毛、麻、酉、酒都是他们给的。这里神以这个母亲来代表以色列国，这些以色列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行了属灵的淫乱，他们宣告说，这个以色列宣告说我要追随我的爱人，换句话说他定义要拜巴利。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可以说在位的君王纵容这些百姓去拜巴利，所以当时虽然外在很兴旺，经济或者政治军事都非常兴旺，但是因为君王纵容百姓拜巴利， 所以在以色列百姓中，巴利的敬拜是大大的流行，以至于形成一个混合的宗教。他们对耶和华的敬拜乃是一种混合，他们拜巴利的一种混合的宗教。那么所以这里说以色列他们定义要追随他们的爱人，也就是说他们定义他们要效法迦南人来敬拜众巴利。而且他们说我的饼、我的水、羊毛、麻和酒和油都是巴利给的。因为他们这样子拜巴利，定义要拜巴利，逐渐的眼睛看不见的耶和华就被眼睛能够看见的巴利所取代。逐渐的以色列就相信是巴利使他们生产丰富，他们所拥有的饼、水、他们穿着的羊毛和麻、他们所饮用的酒以及他们抹身的油，全部都是巴利给他们的。我们看到当他们拜偶像时间久了，他们的眼睛就更加的被蒙蔽。耶和华是眼睛看不见的，曾经向他们显现是没有形象的，如今巴利是眼见的。当他们长期拜巴利，他们就被欺哄，相信他们一切的兴旺、一切的丰富是巴利所赐的。所以耶和华就宣告对他们第一个审判的宣告，耶和华说，所以我要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这里耶和华这位法官就宣告了对以色列淫乱第一个正式的宣判，也就是说这位法官对以色列的罪做出一个回应。但是神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表达，这里神用的比喻是应用在一个不能说话的悖逆的动物身上的刑罚。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个主人拥有牛、羊或者驴，这些是不能说话的动物，但是当他们悖逆的时候，当他们倾向于要走离他们的主人的时候，主人就用灌木围成的篱笆或者用石头筑成的墙来把他们限制在这个范围里面，来挡住他们，让他们找不到他们习惯偏离主人所走的路径。所以神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神对于这个悖逆的以色列，他也要用荆棘的篱笆、用石墙来把悖逆的以色列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使他不能够解脱。这个就应验在神兴起亚述帝国，神是历史的主，神使亚述帝国兴起，亚述帝国兴起以后确实就限制了以色列的自由。在列王记下十五章记载，亚述王普勒开始辖制以色列人，到了亚述王提格拉匹列做王的时候，他甚至夺去以色列一部分的地土。而列王记下到了十七章，最终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帝国所灭，百姓被掳到亚述帝国去。所以神兴起亚述帝国，就让以色列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使他找不着路，使他要追赶他所爱的，或者说追赶他的爱人却追不上，使他寻找他的爱人却找不到。神兴起亚述帝国来限制以色列人的自由，目的是要堵住以色列追赶巴利的去路，并且要使他追赶巴利这样的追赶的行动受挫折。换句话说，神是要把以色列人所相信的一个神学的概念把它铲除。这个神学的概念是 当他们拜巴利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巴利得到祝福作为回报。所以神要堵住他们的路，因为他们要去追赶巴利，这就是一种描述，比喻性的描述。他们要追赶巴利，也就是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拜巴利，那么他们就可以从巴利得到祝福的回报。现在神兴起亚述帝国，限制他们的自由，但是最终神是要来堵住他们这条路，堵住他们去追赶巴利的路，而且使他们的追赶受挫。所以这里说使他们找不着路，他们要追赶他们的爱人可是追不上，他们要寻找他们的爱人也找不到。如果神继续以丰富的出产来赐福给以色列，他们绝不会有需要，感到有需要要回转归向耶和华，他们不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紧迫性，悔改的紧迫性。所以神必须严重的剥夺他们一切所有的。神兴起亚述帝国，不但限制他们的自由，最后当亚述的军队侵入以色列，把国家毁灭，使他们被掳，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所拜的众巴利不能够救他们，他们向巴利呼求，巴利好像聋子听不见他们的喊叫，巴利也没有力量来施行拯救。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神来显明巴利是无能的，以此来使以色列人对巴利的追赶受挫。当神这样子来兴起亚述帝国，来限制他们的自由，来向他们显明巴利不能救他们，以色列就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唯有神这样的刑罚才能够使以色列放弃拜巴利，才能够使他们认识他们唯一的盼望是耶和华，而决定归回他们的前夫耶和华。归回这个字，我们说是，我们都知道转向 turn 或者说 return， 所以这个字是表达悔改。只有当耶和华这样刑罚他们，他们才会悔改，从巴利转向耶和华。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看，确实以色列的被掳，不仅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后来也被巴比伦帝国所灭，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色列和犹大国这样的被灭亡被掳，确实医好了以色列拜偶像的病。我们看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他们专心的敬拜耶和华跟他们立约的神。所以以色列说，我要回到我前夫那里去，也就是这样的刑罚带来以色列人的悔改。而且他说，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那时是指以色列早期国家形成的时候，包括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以及后来他们在旷野的时期，这是那时，也就是国家的初期，在国家形成的时候，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那时耶和华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而以色列说，我要回到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现在还好，就表明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过去那种亲密的关系是可以被恢复的。当神这样来刑罚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就放弃拜偶像而转向耶和华，他们终于认识他们唯一的盼望是耶和华，他们拜偶像的病被医好了，以至于他们可以恢复跟神亲密的关系。但是神这时候再一次进一步的启示这个不忠的妻子以色列的罪，他说， 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再次神指出这位耶和华的妻子以色列，他们犯的罪，他们是愚昧的，他们不经任何的思考，而且他们非常的健忘，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享有的五谷新酒跟油是他们的丈夫耶和华所供给他们的，也是他们的丈夫耶和华使他们的金银增加。以色列不承认他们每年的收成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这就否认了耶和华仍然是他们的神。他们说这是巴利赐给他们的，这就否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也因此就拒绝耶和华做他们的君王，做他们的主人来统治他们，这就暗示以色列人其实是犯了十诫的第一条诫命，他们没有以耶和华为他们独一的神。这里列出五谷、新酒跟油这三样东西，其实涵盖了整个耶和华赐福给以色列人全部农业的收成，特别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最后的几年当中，那几年他们有丰富的收成，他们非常的健忘，他们忘记这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赐给他们的，他们却把这些丰收归诸于是巴利这位生产之神所具有的能力，甚至他们把那些日子的商业发达归诸于是巴利的祝福。所以这些金银是象征当时在经济上商业上的发达，他们说这也是巴利所赐给他们的。耶和华很慷慨地把一切物质的富裕赐给以色列作为他恩典的证据，但是淫乱的以色列却认为是众巴利，是他的爱人所赐的，以至于他的爱人众巴利比耶和华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所以耶和华就宣告第二个审判，就提出第二个审判的宣告，他说所以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把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跟麻夺回来。耶和华再次用所以来引入他这位审判官对以色列的淫乱第二个正式的宣判。首先他宣告他要把以色列一切的丰富收回，耶和华把五谷、羊毛、新酒、麻、羊毛这个羊毛还有油赐给以色列，这一切的丰富耶和华赐给他们，他们以色列却越加的犯罪。所以神说我要按照立约的咒诅，我要执行立约的咒诅，把这一切的丰富收回。当然这也是再一次隐含对巴利这位生产之神一个讽刺性的斥责。巴利既不能带来生产，当耶和华把这一切丰富收回的时候，巴利既不能带来生产，巴利也没有能力阻止不生产，所以巴利是无能的。当亚述帝国开始入侵以色列的时候，那是主前748年左右，一直到北国被灭亡主前722年，这个期间以色列的财富开始急剧的坠落，以色列的经济开始大大的衰退，神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剥夺了，他们就被掳到亚述帝国。不但如此，耶和华说我要在他所爱的，在他爱人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耶和华也宣告说要在巴利的眼前，众巴利的眼前，把 把以色列人跟巴利行淫这样的一个事实把它暴露出来，使得本来以色列跟巴利行淫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欢喜的一个经验，神使它变成是一个羞辱的经验。在这样的时候，当神在众巴利面前把以色列跟巴利行淫的事实暴露出来的时候，众巴利却没有办法帮助以色列，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赤裸，他们却不能救他脱离耶和华的手。同时耶和华宣告说，他也要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和一切的大会都止息。以色列的节期他们有安息日，这是每周的，月朔是每个月的，然后他们每一年他们有祝棚节，每一年有逾越节、五旬节、吹角节、祝棚节等等，这些节期是他们欢乐的来源。可是在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继续欢庆这些节期，可是同时他们就把这些机会转变为巴利的敬拜。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他们整个对耶和华的敬拜就有具有这种混合宗教的性质。现在神宣告他要让这些节期全部止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帝国，这一切就全部都不再有了。所以以色列的神就要把他们一切的欢乐都夺走。不但如此，他说他的葡萄树我要毁坏，神说我要毁坏他的葡萄树跟无花果，就是他说这是我的爱人给我的作为赏赐的，神说我要使这些树变为荒林，变为野兽，被野兽走兽所吃。葡萄跟无花果是以色列人节期欢乐的时候的食物，这两种树经常是被种在一个果园里面，而且无花果跟葡萄都是在初秋的时候收成，就是这个时候收成，也就是在犹太人的祝棚节叫做收藏节之前收成。在巴勒斯坦，他们的农作物生产通常有两次的收成，一次是在春天，就是五旬节、逾越节、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叫做初熟节，那是谷类的生产，大麦、小麦、麻这些谷物的生产的收成。但是呢，葡萄、无花果、橄榄这些是在初秋祝棚节之前是收产，所以祝棚节就称为收藏节。在入冬以前，他们就把他们的收成把它收藏起来。但是神说他要把这些葡萄树、无花果树都完全把它毁坏。而葡萄树、无花果树也是像，也是富裕的象征。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常常神应许将来以色列要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就让他们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使他们有许多的酒，大山小山要流奶，要流出酒来。其实这些都是描象征性的描述国家的丰裕。神要把以色列人认为是巴利赐给他们的这一切的丰裕，巴利赐给他们的葡萄树跟无花果，现在神要把它完全的毁坏。神要让这些果树变为荒林，而且由野兽来吞吃。这是再一次应验神立约的咒诅，但是也是再一次显明巴利是全然无力的，这个生产之神是毫无能力的。然后神就做出一个最后的结论，神说我要追讨他数日给巴利烧香的罪。在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拜巴利，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收成，他们把它归诸于是巴利赐给他们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将不能逃脱神公义的愤怒。神说我要追讨他们素来拜巴利的罪。一次又一次的收成过去了，以色列人没有认识这是耶和华所赐的， 相反的，他们更深的陷入拜偶像的罪，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巴力所赐的，所以只有当他们拜巴力的时候，他们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丰裕。而且虽然一次又一而且在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收成当中，没有看见有任何的刑罚来自于耶和华，这是为什么他们就陷入更深的拜巴力的罪。好像这位耶和华历史的主并不关心，并没有任何的作为，所以神说现在他要追讨他们拜众巴力的日子，他们是不能逃脱神公义的愤怒，神要追讨他们长期以来拜偶像的罪。但是接下来神再一次描述以色列人的罪，神说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的爱人。这里神再一次用这个妓女的比喻，以以色列人佩戴耳环和各样的装饰来描述他的淫乱，他好像妓女装扮的花枝招展，然后呢他跟巴力迦南人的神行淫，所以追随他的爱人，也就是这些众巴力，他们敬拜众巴力。但是在敬拜众巴力，神说他忘记了我，以色列忘记耶和华，这是整个耶和华的控告的本质。当以色列忘记耶和华的时候，以色列就使自己被放在立约的关系之外，耶和华不是他的丈夫，他不是耶和华的妻子，所以神就宣告第三个审判的宣告。神说因此，我们和合本翻成后来，所以我必引诱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要从旷野出来，我要赐他葡萄，又赐他雅各谷作为盼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他必在那里回应，跟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令人很吃惊的是，神审判的宣告，前面两次都宣告神严重的刑罚，但是这一次审判的宣告不是针对以色列的罪行所施行的刑罚，而是耶和华爱的恩典将带给他们一个复兴。耶和华宣告，当他因为以色列的不忠严厉的来刑罚以色列，当他的执行刑罚之后，借着这个刑罚使以色列人降卑，使以色列人被掳，使他们失去一切所有的。当神如此严重的来刑罚他们的时候，就带来他们真正的悔改，于是基于他们真正的悔改，耶和华就做出回应。耶和华说我必，我们这里翻成劝导他，原文那个字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一个希伯来字。耶和华说我要再次跟他谈情说爱，我要领他到旷野，我要对他说安慰的话。所以耶和华是宣告前面两个审判是严厉的针对以色列的不忠来刑罚他，但是耶和华爱的恩典在第三个审判的宣告却带来一个吃惊的，令人吃惊的一个宣告。神在他们接受这样严厉的刑罚，把他们带领回转悔改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要再次跟他们谈情说爱，要来把他们带到旷野，对他们说安慰的话。旷野在这里是代表以色列在旷野的那个时期，以色列在旷野的时期是倚靠耶和华的一个时期。在西乃山立约这个新婚之后， 只用婚姻的关系。西乃山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立了这个立约的关系被比拟为婚姻的关系。所以在西乃山之约这个新婚的关系之后，以色列人在旷野对耶和华算是比较上算是忠心的，在那里他们对耶和华是忠心的。虽然以色列人在旷野，我们其实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读民数记，我们知道其实他们是多次失败，也是多次的悖逆，但是跟他们进迦南地之后，我们讲了四世纪，他们立即就被迦南化了，而且深入严重的迦南化到一个地步，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完全一心一意的追随他们的爱人。所以比较起来，在旷野的时候对耶和华他们算是忠诚的，因此耶和华说他要把他们领到旷野，要对他们的心来说话。那么以色列就再一次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对耶和华那种单纯的顺服来回应耶和华。所以这里他说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一样。换句话说，耶和华宣告在前面两个审判完全成就之后，在毁灭以色列被毁灭和被掳之后，以色列民的余民是有一个将来，是还有一个将来。被以色列误待的丈夫耶和华从来没有要彻底永远的抛弃他的妻子以色列。在以色列学了功课悔改之后，耶和华要再一次的爱他，正如耶和华当初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已经应允了他们。神自己在摩西五经里面就应允耶和华，就应允以色列百姓，神跟他们这个立约的关系，神是要持守跟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神要用患难加在他们身上。所以在生命记第四章，神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所以三十一节，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神是不背约的，神是信实，他不会忘记他跟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预言了以色列将会有的回应。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在旷野的时期是比较上他们对耶和华忠心的时候，在旷野的时期以色列人他们是显出对耶和华像小孩子一般的信靠。虽然这个时期也充满了失败，但是我们说跟进迦南地之后，在迦南定居之后那种完全的迦南化，是相比之下在旷野的时期他们仍然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信靠顺服耶和华。虽然以色列人很愚昧的选择依靠朱巴利，但是神的刑罚使他悔改，让他学会了单单依靠耶和华。这是为什么耶和华所以应许说他们要从旷野出来，耶和华要赐给他们葡萄园。其实这是暗指神把他们从旷野领进迦南地，在迦南地有各样丰富的生产。所以当以色列悔改显出对耶和华像小孩子一样的信靠跟顺服，神应许他们就要再次领受神丰富的供应。不但神要赐他们丰富的这些出产，神要赐雅各谷作为希望的门。雅各谷是以色列人在得迦南地为业这个圣战当中 他们曾经在雅各谷执行对神不顺服的审判和刑罚。这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约书亚记第六章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他们什么也没做，只是绕城而已，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把耶利哥城的城墙倾倒。所以神也吩咐他们，城中所有的人、财物、牲畜，一切所有的都要用火烧毁。也就是说，这个是耶和华的战利品，因为是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耶利哥城一切所有的是属于耶和华这位战士，他征战得胜的战利品。因此他们把它烧毁，是表明用这样的方式表明这是完全归属于耶和华的。但是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他贪恋一套好的衣服和一些银子，他就取了当面之物，取了不该取的当面之物，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攻打耶利哥城得胜之后，他们再去都攻打爱城，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小城，他们还说不需要全部的人上去，3000人就够了，却被爱城的人打败。于是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哀哭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是悖逆了耶和华，所以他们就在雅各谷在耶和华面前聚集。他们耶和华向他们显明是亚干取了当面之物，就在那里他们用石头把亚干和他的一家打死。所以这个雅各谷是先前他们征服迦南地的时候曾经是失望的所在，但是神应许雅各谷将成为希望之门。因此我们看到整个神法庭的控诉真正的目的是要邀请以色列回到他对神的忠诚。神控告，神宣告审判，神执行刑罚之后，唯有如此才可以使以色列人的淫行被终止，唯有如此严重的刑罚才能够使他们丢弃巴力而认识唯有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才能够使以色列整体跟个人得以离开他们的爱人，再一次悔改转向耶和华，恢复对耶和华的忠贞。今天对我们所有基督徒来说，这个属灵的原则仍然是成立的。在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说，你们现今所受的逼迫是为福音的缘故所受的逼迫。一方面他提醒他们，他们的征战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不像他们的主为了与罪恶征战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流出血来。他们为福音受的逼迫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这个逼迫还没有严重到他们要殉道。不过希伯来书读者也同时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忘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即使他们是为福音的缘故受的逼迫，也成为神手中管教的杖。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的目的是使他们与神的圣洁有份，管教的是当时不解的快乐，反觉的愁苦，但是却为经验过的人结出义的果子来。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罪带来罪的结果，我们受到罪所当得的神的刑罚。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罪，相反的是因为我们行义，是为福音的缘故。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耶稣也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一个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要过一个正直 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都要受逼迫，不可能不受逼迫，为了福音的缘故也要受逼迫。但是即使这些事情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罪带来的，我们该受的罪的刑罚，有时候我们是为义所受的逼迫，无论如何这些神都可以用作管教的杖。我们遭遇的疾病，我们遭遇各样的不顺利，我们被人误会，我们受人的攻击，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被辱骂，甚至身体遭受危险，无论是什么，这一切神是要借着这些做管教的杖，来领我们悔改，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来帮助我们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应许以色列悔改以后，神将带给他们复兴的光景，用三个那到那日来宣告神跟他走岔的妻子恢复立约关系，在将来在新的世代中以色列复兴的光景。到那日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神说到那日你要称我为医师，不再称我是巴利，而因为我要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被提起。到那日，这是指将来，将来某一个时候，而这是指向将来要临到的那个新的世代。将来要临到的新世代临到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不再称神为医师，要称神为医师，不再称神为巴利。医师跟巴利这两个字都可以指丈夫，但是医师是指在婚姻关系中这个丈夫是一个男人，巴利则是指在婚姻关系中丈夫在妻子身上所拥有的主权。所以这两个字都是指丈夫，一个是描述婚姻关系中妻子所拥有的这个婚姻的伴侣是男人，这叫医师，但是巴利是指在婚姻关系中丈夫对妻子所拥有的主权。那这个巴利也就是迦南人所拜的这个巴利的神的名字。所以神说在以色列将来复兴的新世代中，他们不再称神为巴利，也就是他们不再拜巴利，他们要称神为他们的丈夫，而且神要从他们的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被提起。换句话说，巴利的敬拜将永远不会再存在，这是神要做的第一件事。但神要做的第二件事情，神说到那日我要为我的民跟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昆虫立约，又要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这里是神把他宣告的立约的咒诅，两方面立约的咒诅把它逆转成为带给以色列人两方面的祝福。在我刚刚提到利未记二十六章、申命记二十八章到三十章，神宣告的立约咒诅，其中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例转离神，神宣告将有野兽，他要兴起野兽要来吞吃他们的葡萄园或农作物等等，带来各种的伤害。同时神进一步也宣告，如果他们还是悖逆，神就要兴起战争，使外邦来攻打他们，战争也带给他们伤害。在这里神把这两个立约的咒诅把它逆转，神说他要为以色列人跟野兽、飞鸟和昆虫立约，换句话说，这一些动物不再会吞吃他们的葡萄园或农作物，不再带来这一些损失。不但如此，神也要止息折断，在以色列国中折断刀弓，止息战争，也就是不再会有外邦来攻打他们，使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地土上安然的躺卧。但是同时神说他要重建跟以色列所立的约，我必将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以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耶和华。神要再一次聘以色列为妻，这里神是用当时以色列的婚姻习俗的背景，以色列在他们的婚姻习俗当中，这个男方要先跟女方叫做这个订婚啊，我们现代化就是叫订婚，也就是这个新娘跟新郎他们就有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好像一个契约，虽然这时候新郎还没有把新娘迎娶，但是这个订婚就使他们具有合法的夫妻关系。所以为什么在新约马太福音，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他就想暗暗把玛利亚休掉，其实那时候玛利亚是已经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迎娶，就是指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新郎要把聘金付给新娘的父亲，当他付了聘金以后，新郎跟新娘就具有合法的夫妻地位，但是还要等到一段时间以后，新郎才会把新娘迎娶回家。所以神宣告他要再一次聘以色列为妻，他说他要用永远聘以色列永远归他，他要用公平、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跟诚实来聘以色列。但是这个聘这个字不仅是指向这个婚姻付的聘金，这个字也是表明伴随婚姻的一个特质。这个新的婚姻没有过去旧的婚姻所不拥有的特质，所缺乏的特质。这个新的婚姻会拥有几方面的特质，是永久的，而且是拥有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跟诚实这些特质，并且这几方面的特质是耶和华跟以色列同时拥有的，但是由耶和华主动，以色列只是回应。换句话说，耶和华以绝对主权的爱把自己委身爱以色列，将来这个新的婚姻关系里面，耶和华如此委身以绝对主权的爱爱以色列，以色列也会以一个被改变的心来做出对耶和华顺服的回应。基于这样子立约关系双方的忠诚，这个婚姻就可以永存。所以耶和华说，我要聘你永远为妻。以色列人他们对耶和华这样子委身的爱，他们会以一颗被改变的心来做出信靠顺服的回应，他们不会再转离耶和华。所以双方立约的忠，对立约的忠诚，使婚姻是一个永久性，这个婚约就成一个永远的婚约。不但如此，还有公义、公平、慈爱，或者我们把它翻成忠诚、怜悯，还有诚实这几方面的特质。那我们说这些是同时耶和华跟以色列都拥有的特质，公义跟耶和华的救恩在先知书里面是联系在一起的。神的公义使得神对那些信靠他的人，神以恩典来拯救他们，神也使他们被称为义。神的公平使得神自己差他的儿子来担当人类罪的刑罚，满足神公平的要求。神的慈爱或忠诚，神是忠诚的委身他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绝不背乎他跟以色列这个立约关系，绝不背乎他应许要做他们的神这个立约的关系。神的怜悯 过去神借着何西阿儿女的名字说以色列人不再蒙怜悯，但是神要再一次向他们施怜悯，而且神诚实表示神的信实可靠，神信实的来以神的爱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神是绝对可靠的。但是反过来，以色列他们也以顺服做出对神的回应，他们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他们活出一个在社会上执行公平，不是像过去欺压贫穷，他们也活出对神的忠诚慈爱 Hesed 对神的忠诚，同时他们也活出向人的怜悯，并且他们在行为上他们行真理，诚实这个字包括真理，包括可靠，包括诚实，包括可信靠，希伯来原文这个字根具有这些的意思涵盖在内。所以以色列神的新娘也会活出这样的诚实真理可靠可信靠等等这些特质。由于这样的双方对婚姻的忠诚，这样子伴随婚姻的这些特质，所以以色列人就得以认识神，得以进入跟神亲密的关系，享受与神的相交。这是神他宣告到那日他要做的第二件事情。但是这个宣告的实现和应验是应验在新约，先知耶利米在31章宣告神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约，以西结先知也在11章等等36章宣告神要跟以色列人另立一个新约，这就应验在新约，也就是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不但如此，神的百姓不再是局限在以色列民族。我们上次说保罗曾经引用1章的第10节跟2章，我们等等会看23节，把它应用在外邦人身上。这些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百姓，但是神要称他们为神的百姓，神要向他们施怜悯。好，最后神用第三个到那日宣告神要做的第三件事情，神说到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跟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神宣告神要在丰富的来赐福给以色列人，在物质上，但是这个物质的丰富的赐福在新约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是象征，这个物质的丰富是象征属灵的丰富。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神并没有应许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发财，没有应许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得这个高位得名得利，但是新约的祝福，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是丰丰富富的倾倒下来。所以呢，神说他要应允，他要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换句话说，神要回应天，天就会降下雨来，天降下雨来回应地，地就会生发五谷新酒跟油，就是物质，这些农作物的生产就有丰富的生产。这必应允耶斯列。我们第一章说过，耶斯列在古代的战场是以色列古代的重要战役的一些战场，在那里发生流血的事件。但是如今耶斯列会成为农作物丰收的一个，耶斯列这个平原成为农作丰收的地方。最后神把何西阿三个儿女的名字的意义把它逆转过来，神说我必将它种在这地，不但是有农作物丰富的收成，神说我要把它把以色列种在这地。耶斯列我们说了，这个名字这个字本身是神栽种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原先的意义要被扭转过来，神要再把以色列栽种在这个地方， 意思就是说，神要使以色列的人口大大的增加，也就是我们上次说的，神要应验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使他们人口像海边的沙。但是神也要向以色列人施怜悯，再一次向他们施怜悯。过去因为他们的罪和淫乱，神宣告神不怜悯他们，但是在这个新的约之下，神要怜悯他们。而且过去神宣告他们不是神的百姓，在这新约之下，神宣告他们是神的百姓。而他们也要说，以色列也要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那我们再次说，这个最终的这个应验，所有到那日这三个以色列复兴的光景，最后的应验都是应验在新约，当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所以在我们新约之下，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我们都要得享神所宣告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看见神跟以色列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虽然以色列悖逆，但是神从来没有意思要彻底永久的弃绝他的百姓。所以神他的公义使他必须对以色列人的罪执行公义的刑罚，但是神不仅拥有公义的属性，神也拥有慈爱和怜悯的属性。神的慈爱跟怜悯把以色列人不配得的恩典赐给他们，因此这个公义的刑罚虽然是这个对以色列的刑罚虽然是执行神的公义，对罪执行做出神的回应，但这也成为这个刑罚也成为神领他们悔改的神所使用的一个途径。借着这个刑罚，严重的刑罚才能够使他们离弃偶像，悔改归向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最终的目的是要恢复以色列人对他的忠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神是不背乎他自己的，神拯救我们，神和我们立约是不改变的。但是圣经也启示，这个立约的关系也要求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必须是真正的悔改。我们不能够只是嘴里面，我们不能够只是外在的来表明悔改，来表明对神的信靠，必须是真正从里面心被改变，从里面真正的离弃我们的罪，离弃我们靠自己，靠其他任何的人事物，依靠一切所有这些除耶和华以外，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才干，我们靠人的帮助，我们靠军事的力量，我们靠聪明才智，我们靠学问，靠财富，靠地位，靠父母，所有一切的依靠，我们离弃这一切。我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也只有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和基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这必须是一个对神完全的忠贞。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我们基督徒今天也犯许多属灵的淫乱，我们需要悔改。所以神用我们生活里面各样的事情来领我们悔改。在我自己的一生当中，从小我的两个孩子体弱多病，那种体弱多病，我想今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家庭曾经经历过，从年头到年尾生病，一生病就是发39度到42度，也就是104度到106度的高烧。我的大女儿在发高烧情况下抽筋，像死了一样。我的小女儿曾经5天发高烧，吃了抗生素也没有用，吃退烧药也没有，一滴汗也没有。然后他们这个病完就是那个人病，那个人生病又再传给这个人，这个人又在生病，年头到年尾。我的大女儿从出生就呕吐， 他的呕吐不是普通的呕吐，像喷泉一样的呕吐。他每一天要吐几次，一直到他差不多是上了中学，上了小学以后，这个呕吐的应该说是小学呕吐的状况才改善一点点。但是在这之前是，这是每天的，是没有说可以有一个间断的，是每一天发生的。而且他们两个人啊、就是说他们，我们后来查出他们都是先天性的贫血，遗传性的，我跟牧师两家遗传性的先天性的贫血等等之类的。然后我自己在我自己生活里面我也提了，我们后来神呼召我们牧会，这十几年牧会的经验受到许许多多的困难，许许多批评论断污指责控指控误会，所有一切的这一切。我也曾经出过严重的车祸，整个车子报销。我也曾经因为流行性感冒引起焦虑症，可怕的焦虑症。所有这一切我是充满了感恩，我跟神说我谢谢他这么狠的来施行管教，我谢谢他打得够狠，才能够使我这个悖逆，这个人里面根深蒂固的悖逆，根深蒂固的自我，根深蒂固的以自我来取代神，根深蒂固的拜偶像，根深蒂固的骄傲，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才可以把它铲除，让我真的是转向神，真是过一个敬拜的生活。虽然我还不完全，常常试探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还是立刻自我就跳出来，但是也是快快悔改，快快就从自我转向神。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神确实是公义的，但是神他充满了慈爱跟怜悯。这位神他要救赎我们，而且他要使我们跟他之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是永久的，他要我们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在将来更新的世代当中，新天新地当中，我们永远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侍奉他。这样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来诉说，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悔改，我们是如何对待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我想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只是增加更多的知识，盼望这些话可以真的深入我们的心，我们到神面前，我们真的是像以色列人一样说我要回到我的前夫那里。我们真的是，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人我们在罪中，我们要赶紧悔改转向神。神是公义的，我们一定要定义过一个，继续当我们落入罪，我们不肯悔改，继续坚持活在罪中。新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警告我们，那当我们这样子离弃永生神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赎罪祭了。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清楚的话，所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是可怕的，神的审判要从他的家起手。盼望我们真的是知道神他的公义跟慈爱，也要求我们做出对等的回应。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悖逆的人，我们跟当年你的百姓以色列真是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既然领我们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既然领我们悔改，求主你恩待我们，使我们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持守对你的信心。 你实在是又公义又充满慈爱怜悯的神，你的管教、你的刑罚，最终都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回对你的忠贞。我们真的是要向你说，我们真的是要赞美你、感谢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